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学习的焦点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5节到这边的第30节。这里有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哈，自从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故事额外的熟悉哈。那么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5节到这边的第37节。一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爱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他们夺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一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里路下的，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倒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站里去答应他。第二天拿出粮食交给店主说，你却答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你去这样行吧。我们来到这个礼拜是我们的考试周哈，我们期末的考试周。那么好多老师为了要了解学生们学到什么，就问了很多问题，透过考卷的问题来了解学生们这个学期学到什么。所以因此今天早上我也要跟大家来提几个问题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如果要问你说，到底神对你和我跟他的关系的要求是什么，我想你可能说出来答案是来自于生命记的第6章的第5节，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那如果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到底神对我们对我们跟邻舍的关系的要求是什么呢？我想你的答案本身也会非常的快速，会说我们有责任去爱我们的这个邻舍，爱那些我们周边的人好像这个观念本身也非常合乎新约的这个教导。保罗本身也说过，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甚至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教导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保罗也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当中也提到说，凡事多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不但这样子，还需要问大家第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个人的我会问说，到底你爱不爱神？那么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难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可能会想一想，你会说我也爱神我深深的爱神，甚至于在Chapel的时候我们也唱过这种诗歌，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个爱。从表面上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我的证明你不爱神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非常的爱神，其实我们爱神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那接着容许我跟大家再问第四个问题，到底你爱不爱你的邻舍？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是我们前面所问下来的最难的这个问题。你会想一想说看怎么说看怎么说那么我的邻舍是不是住在我寝室的那一位是我的邻舍，或者是住在5楼那个周院长是不是我的这个邻舍，是不是我们对面那些住在那个旅馆的是不是我们的邻舍，或者是住在凤山的是不是我们邻舍或者我们应该是跟广一点，是包括南台湾 他们是不是我们的邻舍，或者包括整个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他们是不是我们邻舍？那么你会说啊，其实看怎么看吧。那么接着你会说，其实我不太知道到底我的邻舍是谁。那同学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就耶稣本身来教导我们到底我的邻舍是谁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的这边的第十章。这边的第十章里面提到那位年轻的律法师，那位神学家，他来到耶稣面前，有问题要问耶稣。其实他不是太认真，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试探主耶稣基督。他要做什么呢？他盼望说，在这个耶稣的这个份上，他盼望说可以加深提升他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他盼望透过跟基督耶稣的一个对话当中，让他的这个论点更清楚，甚至于他已经在他家里面安排好到底他跟耶稣就要怎么谈，他的论述，他的论点要怎么呈现，甚至于盼望说在谈的当中里面，他要把耶稣将一个君。那么所以因此这位年轻的律法师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对话啊。他的对话当中的那个问题，所提出问题是人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最伟大的问题。其实过去历史里面，那我们看到说有好多的哲学家，好多的哲学本身都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二属节，提到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那么在这里，其实基督耶稣本身没有去质疑他的问题的这个内容，也没有去在他的问题当中找他的这个话柄。耶稣本身常常表达他那高度的克制哈。那么耶稣本身就问他说，问他说你讲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关于继承的这个问题本身，继承永生问题本身，其实我们没有要做什么 ，OK， 是别人做了 ，OK， 他们使得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哈。所以因此耶稣本身没有说你的问题太愚昧了，没有这样子。耶稣在第26节就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这个律法师你是一位旧约专家，你了解这个 Torah， OK， 那么你怎么想到底Torah 怎么这个教导。我想这个这位年轻的律法师会觉得很失望，他本来想跟基督耶稣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很深的一个神学的对话，但基督耶稣把他当作是一个刚刚的一个初学者。那么其实基督耶稣的这个问题，每一位身在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所以很快的，这位年轻人就回应耶稣的问题。在这边的27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的神，又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听到这个答案，觉得说答案非常的正确，所以耶稣在第28节里面就回应这个年轻人。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Okay。那么这里看到说，这位年轻的律法师发现到说，他自己掉在他自己的这个陷阱的里面，就如同有可能有老师会说，我们的期末考让学生们自己来编这个考卷，那么学生们就要去编他的考卷，那么结果考了以后不及格。那么在这里，其实这位律法师对他所回应的这个问题，耶稣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部分，他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一般的人都知道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他所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对他不舒服的，就是这又提到说，要爱我们邻舍如同爱我们的自己。他对这个来讲，他很不舒服哈，不舒服。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他就怎么回应耶稣呢？他为了要证明他是正确的，所以因此他这样回应。我们来看这边的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 OK。那么所以在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耶稣的要求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谈一下定义吧。耶稣谈一下定义吧。其实我们可以同情这位律法师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其实你看，我面对神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会却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谈谈吧，我们来谈谈啊。那么我们来开始一个讨论的一个组，我们可以在部落格讨论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愿意 神话语的那个要求的时候，我们要试着是透过谈的方式来改变或者是模糊这个要求。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之下，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师就问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么当基督耶稣要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所用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他没有跟他说我们来上一个系统神学的课，那么来谈谈这个神学的问题。基督耶稣本身也没有说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爱有好几个字来表达爱是什么。这里反而基督耶稣就说了一个故事来回应他到底我们的邻舍是谁。那么在这里看到说这位律法师面对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耶稣就这样说，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把他衣服夺走了，甚至把他打了半死丢在这个路边。那么祭司走过去，后来另外一位利未人也走过去，他们看见他，但是他们还继续走过去，没有去关心这位被抢劫的人。但是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愿意去帮助这位被打的人，被抢劫的人。那来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这边的第36节，耶稣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我问你一下，这三个人，这个祭司，这位利未人，这位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呢？那么这位律法师就快乐在这边的37节就回应耶稣说，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在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他要从这故事里面找到那个答案， OK， 要教导我们那个答案，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说，这里基督耶稣本身为了要回应这个问题，他要帮助这个人从他的理论的世界，从他的神学世界，从他的这个犹太的传统的世界里面进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从一个安全的一个世界进入一个不安全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会被抢的，会被偷的，被打的，甚至被杀的那个世界。所以因此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我们熟悉那个世界里面，看到说我们来面对那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么如果要答复这个问题，同学们，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什么观点来看是非常重要的。那位德国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Helmut Tillich， 他过去好多时间在这个汉堡牧会，那么也留下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这个作品。他说当我们在谈这些故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观点是一切，观点是一切。那为了要让我们了解他所说的观点是一切，他就用了他个人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提到说他的儿子小的时候，那么有一天他就抱了他面对一个镜子，这个小孩子本身看到镜子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挥挥他的手，笑笑这个面对这个镜子挥挥他的手，就发现到说在镜子那边也回来挥挥那个手，他就笑，那镜子发现到那个镜子也在那边对他笑， OK， 突然间这个孩子他就搞懂了，他就说爸爸，那个是我，镜子上的那个是我。其实同学们，这个也常常发生在你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吗？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捡起来在读的时候，发现到说那个只是黑字在白纸上面，那么是一些过去2000年前的一些老故事，甚至一些故事离我们非常的远，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就发现到说突然间那些黑字在白纸上，那个黑字本身突然间不见了，就变成一面镜子反照的我们自己， OK，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真面相在那个神的话语的这个镜子上面。同学们，那个观点是一切的。这里提到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我们要从什么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一个观点我想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就是从这位被抢的、被打的人观点来看这里的故事。那么这里提到说那30节里面提到那一个人从 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把他的衣服夺走，把他打了半死，把他丢在这个路边。我们可以从这位被抢劫的人观点上来看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可以想说，我们这个人被打整个头都是血哈，那么衣服也没有了在这个路边。那么我们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啊，那么我们正在做一种神学的调查，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从你在路边被打的角度里面告诉我，谁是你的邻舍？告诉我们，在做神学调查，告诉我，从你那个在这个路边的角度上到底我们邻舍是谁？我想那个人会在他的这个没有力气的当中里面，就说他的答案可能会很宽很大，就说其实那一个人愿意来帮助我的就是我的邻舍哈，那个愿意来帮助我的就是我的邻舍。那么其实这样的回答我们也很熟悉哈，可能我们周末那个要去实习，我们开着车子，那么结果发现到车子就有一些奇怪的声音，那结果声音结果就突然停下来的，就发现到车子没有办法动了 ，OK， 那就卡在这个路边，那么也没有工具可以修这个车子，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呢？你心里想说哪一个人可以停下来，来帮助你修这个车子，让你可以继续的去 ，OK？ 所以从那个需要的人来看的话，他的答案谁是的邻舍会非常的宽广，那一个愿意来帮助你的就是你的邻舍。那么在我们家里面我晚上睡觉前会跟我们的孩子读一段经文哈。有一次我跟我的这个老二哈九斌呢在读经文，刚好读到这段经文哈，那么就提到这个好撒玛利亚那个故事。那我就问我的女儿说这里的属灵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属灵的功课是什么，这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那我这个小女儿她没有想到说我老爸要问她这样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哈，那么他就回应说，爸爸，其实这个很简单啊，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就是说，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来帮助我。所以同学们，这些答案这些角度可能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面，但是我们知道说，从那个被打的人身上我们看到说，那个愿意帮助他的就是他的邻舍。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主角是那两位哈，就是那位祭司跟那位利未人。那么这两位我们看到说他们也在这路上看到这个人被打，整个身上都是伤。那么我想这个被打的人看到这两个人下来哈，如果他要提出一个名单一个好邻舍的名单，谁会做最好的候选人，我想他一定会优先的列出那个祭司跟利未人，应该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最可能做好邻舍的那两位。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传统犹太里面，祭司跟这些的利未人，我们知道说一早起来就会去朗诵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两位应该是最有资格做我们的灵舍，因为他们了解声音上的教导，甚至于都可以把它直接的背下来，甚至于每天早上一早起来就要背这个经文。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位祭司这位利未人走下来，他们看了以后就继续走下去，没有去帮助这位被抢劫被打的那一位人。那么你会讲说，真的不可思议啊，当你和我面对一个人在路边被打，我们应该会去帮助他，这种应该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邻舍吧？这种人不应该是在圣光吧？ OK， 怎么这种不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邻舍的一个成员？ OK， 那么我们不会喜欢这种人。那么前段时候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个新闻，我想大家知道，刚好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有个名模她的丈夫去殴打一个身障的。有这个什么有那个残障的一个人打他，那么甚至用这个烟蒂去戳他的这个脸，那么好多人在这街上走过去，他不止打一拳，他一直在打他，但是没有人去管他，没有人去停止这个名模的丈夫去打这个残障的人。那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 这种人我们不想要，这种人做我们的邻舍，我们不想啊，不想那个什么啊，看到说人受伤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帮助他，去给他一个帮助。所以因此在这里看到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啊，他们其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很不想他们做我们的邻舍啊。那这里我们先来谈这位祭司啊，如同这边的31节提到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那么这个祭司本身是一个宗教人士，那么他会走过去应该有他的一个宗教的理由哈。那么可能是来自于旧约的那个利未记的第21章的第1节，那边神的话语摩西也提到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所以律法上说祭司不能随便碰死尸哈，如果碰到死尸的话，他就会在礼仪上仪式上是不洁的哈，不洁的。我们不太想，不晓得这个祭司他走过去看到这个人被打被抢，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去帮助这位被打被抢的那位人呢？我想他可能在想说，如果我帮助他的时候，这个人突然间死了，在我的手上死了，那么怎么办呢？我就要重新走过这样的礼仪的仪式，要自我自己被洁净，甚至有人问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你还要去走过这样的一个洁净的仪式，甚至别人会觉得说，你这样的一个去随便去摸死尸的一位祭司，他不是太好的一个祭司啊，他没有很好的见证哈。那么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哈？所以他想说，那太麻烦了，甚至于还要献祭，那献祭又太贵了哈，太贵了，重新做这个步骤太贵了，所以我想他可能有这个原因哈。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和我也可能这样想，可能这个我不清楚到底这位祭司会这样想，但是我可以确定可能你和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教导，这个教导本身叫做分别为圣的这个教导。这个教导本身在它的最极端的这个形态的里面，就看到说有某一些的地方，某一些的人，某些活动，我们是不能去碰的哈。某些人他们头发长得很长，又是染头发的，穿的那个牛仔裤都是好多洞的哈，甚至于那个丝袜也是好多洞的丝袜哈。那么这种人，我们怎么去接触他们呢？怎么去关心他们呢？这种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去关心，不应该去触摸或者是参与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好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分别为圣的缘故，导致于很多时候我们走上这个一个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就忽略的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不但这里谈到那位祭司，也谈到那位利未人。我们来看这边的32节，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那么这个第二个人也走上这个同样的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那么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位是那位利未人。那么如果这里的祭司是教会的长老 ，OK， 那么这个利未人是不是那个教会的执事？那么这个利未人在当时我们知道说，他们工作也是宗教的工作，他们要管理那些的律法的手卷，甚至他们也参与在圣殿里面的这个服事。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走过来，经过了，看到这个人有需要。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帮助他，他继续的走下去，不晓得到底这个人，这位利未人在想什么 ？OK， 到底他脑海里在想什么 ？OK， 可能他想说，长老是这样，那我这个执事也应当是这样。如果长老没有时间停下来帮助这位被抢被打的人，那我也没有时间，我也很忙啊。怎么去管这样的一个受伤被打的人，甚至有可能他是很匆忙的，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去，因为有人邀请他去讲道，那么他要讲的题目是要怎么去爱你们的邻舍 ，OK， 那么有好几百人在那边等着他去分享神的话语，去解释神的话语，他甚至他想说，刚好经过看到这个人被打，我可以把这个事情记下来，成为我讲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OK。那么甚至我可以用来把这个例子用来挑战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耶利哥路上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团体团契，那么去帮助这些 有可能以后在耶利哥路上被打的人，这样的服事会更被神所使用。同学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这样想，那么我不懂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想可能你和我同时常常这样想。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有一种很奇怪的数学这个数学这个数学本身好像不是从教会出来的，好像从地狱出来的那种数学。很多时候我们很对这个世界很有兴趣，但是对个人没有兴趣。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普罗大众很有兴趣，但是对个人的男的女的需要我们没有兴趣。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要坐船到别的国家去宣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过到对面去跟对面的那个欧巴桑或者欧基桑来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那个庞大的东西，那个大的什么世界，但是我们没有帮关心在耶利哥路上的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看到说这位利未人，我们不晓得他想什么，但是有可能你看我有这种想法。那接着看到这边有第三位就是那位撒玛利亚人。如果利未人跟祭司是在邻舍的这个排行榜上应该是最优先的，最优先想找他们做我们邻舍，那么撒玛利亚人应该是在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把他们找来做我们邻舍的。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我们看到说是有冤仇的，但冤仇是长期历史的冤仇，没有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不可能是好的，这两者是矛盾的。那么当时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当作狗来看，甚至于说他们是狗。那么但是这里耶稣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反而去帮助这位被抢被打的人。请大家看这边的33节，所以说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OK， 所以因此他讲到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真正停下来去帮助这位有需要的这位犹太人。那就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在这边的第36节就问这位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哪一个人是那个祭司吗？是那个这利未人呢，还是那位撒玛利亚人呢？哪一位是那些懂得圣经的经文懂得神学的那些人呢，还是那些真正停下来帮助那位被打被抢的那位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位律法师他不太想他在他嘴巴提出那几个字撒玛利亚人，他就说什么，请大家看37节，他说是怜悯他的，他说耶稣就说你去照样去行吧。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耶稣基督就答复的那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那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的邻舍是任何人我看到有需要的我愿意去帮助的那一位就是我的邻舍。邻舍就是任何一个人你看见到有需要你就去帮助他，就是你的邻舍，是这样的简单啊。那么我们邻舍本身有可能是那位我们不认识的，就如同这里所说的，从这经文里面看不到说这犹太人过去认识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不认识。那么其实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当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爱那些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那些柬埔寨的人我们认识他吗？ OK， 不认识他吗？但是我们愿意花钱，愿意坐飞机到他那个地方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需要，所以因此我们去帮助他们，把福音分享给他们。我们邻舍有可能是那些对我们不太友善的，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彼此当作敌人来看待。那么甚至于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一些你的邻舍是对你不太 friendly， 对你不太友善的，是那一个甚至那个不太欣赏你的，甚至那个你去找他的时候他会把这个门向你脸上关起来那一个。所以邻舍有可能是那个对你不太友善的是你的邻舍， 或者这个年龄色是那个不太那个可爱的，不太有吸引的哈。那么如同这里这位被打被抢的人，整身都是血，那衣服也没有了，在路边看起来不太吸引人，不太可爱。OK， 那么我们灵舍有可能是那些不可爱、不太吸引我们的人，不是我们这种喜欢的人，是我们的灵舍，他们的外衣、他们的发型哈、他们的说话的方式，你都不太喜欢。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灵舍，不但这样子，我们灵舍可能是那位不会回报我们的，我们去帮助他，他们可能不会回报我们。这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那个证据说这位犹太人他帮助这位撒玛利亚人，对不起，这位犹太人因为得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他就回报他，在经文里面看不出来这个后来有这样的发展。 OK， 那么同时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的服事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OK， 但是他们不一定给我们那个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个回报。 OK，那么其实有时候教会的一些服事哈，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那些服事本身不是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去帮助人，不是被帮助人需要被帮助，是我们教会需要他们，是我们教会愿意去帮助他们。那么或者是我们教会的这个 budget 不太好，我们的这个我们教会人数的数字看得不太好，那是不是我们就要发展一些的服事，让我们的这个 budget， 我们的预算，让我们的这个数字看得更好。同学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帮助人，不是因为对方需要帮助，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被帮助。 OK， 很多时候我们发展一些事工，不是这个事工真的有那么需要，很多时候是我们需要那个事工，我们需要他们。 OK，那在这里耶稣说，我们的灵舍是谁呢？我们灵舍是那一个我们看到任何人看到有需要的，我们去帮助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灵舍。这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它透露出一些好灵舍的特质。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那么看到说一个好灵舍本身它是什么呢？它愿意花时间在我们的身上，他愿意去帮助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去帮助我们。那么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在这个耶利哥路上，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他不是在那边逛街，或者是那边去兜风哈，不是，他是有目的的，他是要去一个地方，但是他看到这个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停下来去帮助他。所以一个好灵舍需要花时间，需要参与在那个需要的人身上，不但这样子要花钱呢。这边看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拿出两钱银子来哈。那么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一钱银子本身等于一天的工作的这个薪资哈。OK， 所以他拿出两钱银子来哈，放在这个这个旅社的这个桌子上，告诉那个旅馆老板，这个要成为一个担保的资金啊。如果剩下来的话，继续去帮助这个有需要的那位这位犹太人。所以这位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好的灵舍，他愿意拿出钱来，拿出时间来，他愿意再参与在这个受伤被打的人的身上。OK， 那这里耶稣提醒我们，一位灵舍是谁呢？是我们看到有需要的那一位，我们可以去帮助的那位，就是我们的灵舍。当我们再仔细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发现到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灵舍是任何一个人，我们看到有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灵舍。在这句话里面，看到有需要的，就是我们灵舍，其实是很关键。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说，这三位，他们都看到同一件事情，都看到一个人在路边被打，一个人的衣服被夺走的，一个人的头身上都是血被打，在路边没有人管他。这三个人都看到同一件事情。第31节告诉我们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第32节，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再看这边的第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三个人都看到同一件事情， 都看到这位陌生人，这位被抢劫的那位陌生人，其实他们都看到同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其实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虽然看到同一件事情，但其实所看到的不太一样。这位祭司他所看到的是他怕自己在礼仪上不解，所以他不愿意去帮助。那另外一位利未人啊，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讲道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唯一的看到这个人是他的邻舍，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助， OK， 他看到了，他愿意去帮助这位被打被抢的人。所以因此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是什么？我是我为决定我看到什么，我是我为决定我看到什么，这个是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这位人决定我看到什么，甚至也决定我要去做什么。同学们，这个是生命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等一下下午我们卡博以后，我们下午去这个美术馆去逛一逛一圈，你会看到一些美术，会说这个是美术吗？看起来好像是一些破铜烂铁怎么是美术呢？ OK， 那么等到那个美术馆的那个人可以来说明他在做什么。 OK， 很多人看艺术，他看不出是艺术，或者他听古典音乐觉得说吵吵闹闹了，这个跟古典跟音乐有什么关系？ OK， 那么所以你是什么决定你看到什么？ OK， 不是那个挂在墙壁上的问题，是你这个人内心的那个问题，你这个人所是所为决定你看到什么。同学们，这个圣经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我过去在高中时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是一个住校的高中啊。那么这个高中本身要求每一个住校学生每一天晚上吃晚餐以后都要背诵一节经文。那么当时候就要求我们背了一个经文，是来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这经文本身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啊。那里说，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那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个经文令人讨厌呢。 OK， 甚至于如果你背下去的话，会让你成为一位假冒为善的人，与人格分裂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背的一些经文本身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来，也没有办法活出来。我必须要跟大家承认，这个经文我也很讨厌，这个经文我也不太喜欢背。OK， 你要讲说我爱神，当然我爱神，爱神没有问题，但是我看不到爱神跟爱灵是有关系啊。爱神是一回事，爱灵是另外一回事。对我来讲，我的解经方式是这样子。那么怎么会把爱神跟爱灵是扯在一起呢？怎么有可能去爱那个灵舍，那个在我寝室里面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把灯开起来，那天气里面好冷还开冷气啊，还吹电风扇，那我在寝室里面我们牙膏，我的牙膏他拿去用那个灵舍是在我背后说我一些坏话的人， okay， 看到我不理我的人，是那是我灵舍吗？我怎么可以爱他？不太可能去爱他啊。那么其实这里耶稣教导们，如同约翰也教导们，我发现到说约翰所讲的的确是正确的，非常不容易，但是约翰讲的是正确的。当我们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现到说基督徒的爱本身不是客观的，就是爱本身是主观的，就是爱本身不是在于那个外面被爱的那一位，是在于我这个人， OK， 这个去爱对方的那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错误的想象啊，那个想象这种想象是错误的，想象说爱神跟爱人是两回事，我们不需要把这两个扯在一起啊。只有神学院的老师会把这个两个扯在一起， OK， 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教导们，如同约翰教导们，这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 没有看见的神。那么怎么去爱那个看见的弟兄呢？怎么爱他呢？爱那位我们邻舍呢？其实同学们，除非我们被神的爱所改变，神的爱触摸我们，如同保罗说过，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那个邻舍，不好爱的那个朋友或者同学。所以新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哈。OK， 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爱我们的邻舍。爱在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看到说，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是在于我这个去爱对方的人，不在于那个我生命之外那个爱的那个对象。Okay？ 所以同学们，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是什么，我是我，我是什么，我所为我所是，决定我看到什么，决定我去做什么。这个是圣经上不断教导我们的那一个真理。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位律法师他在那要求耶稣说，请说明一下到底我的邻舍是谁。他想办法去躲避这个问题，他想办法谈到说，其实邻舍爱邻舍跟爱神是两回事情，两个没有相干。我可以爱神没有问题，神也爱我，我很高兴，但是就爱那个不可爱的邻舍，我没有办法。但同学们，这个经文本身约翰所说的不容许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那个神。所以同学们，我是我这个人决定我看到什么，甚至决定我去做什么。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一个儿歌哈，儿歌，这个儿歌不晓得在台湾有没有人唱这个儿歌哈，在国外有很多人会唱这个儿歌哈，就是小猫咪小猫咪你到哪里去了，我去过伦敦见女王，小猫咪小猫咪你在哪里，在那里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很小的老鼠在他的椅子上。这个是一个儿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这个儿歌哈。那么我们知道伦敦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哈。OK， 那边有个伦敦塔，充满了很丰富的英国的这个历史。不但伦敦有伦敦塔，同时有什么呢？有那个西敏寺啊，西敏寺。如果读历史的话，知道西敏寺那边埋了很多有名的人哈。那么在伦敦那边有这个白金汉宫哈，最近这个这个皇家他们有分饰哈，所以在电视上会看到这个白金汉宫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甚至在白金汉宫门口有那个 Changing of the Guard， 那个什么那个阿兵哥的那个兵的那个交换。那么看到女王住在这里哈，那么这个小猫咪他到了伦敦去哈 ，OK， 他从伦敦拜访以后回家里面，他开始跟他的朋友来分享他所照的相 ，OK， 照相。那么大家朋友就围着他来看他在伦敦里面所照了什么样的照片 ，OK。那么他们就问说：“小猫咪，小猫咪，你到了伦敦去吗？”他：“对啊，我到了伦敦去了。”到底有没有到那个皇宫去啊？对，我也到了皇宫去了。他：“小猫咪，你有没有看到女王啊？女王在不在那边？”他：“对啊，女王也在那边呢。”OK。那么你有没有看到女王？哎呀，我看到女王呢。那么小猫咪，小猫咪，这个女王长得什么样子呢？你看到她？他说：“我没有太注意这个女王长得什么样子。”他们就问小猫咪：“你在那边看到什么呢？如果没有很注意到看到这个女王，你看到什么呢？”他说：“我看到在女王的椅子上有一只小老鼠。”同学们，为什么这只小猫咪只看到那只小老鼠？因为它只有小猫咪的心啊。所以当我们有小猫咪的心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女王。所以除非神的爱，如保罗所说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从我们生命被他的爱所改变，我们没有办法，甚至不愿意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也看不到的邻舍的这个需要。所以因此容许我在这个分享当中的结束再次问那个问题：你们爱不爱神？ 你们爱不爱你的邻舍。如果说你可以爱那个你看不到的神，而且你没有办法去爱那个你可以看到的邻舍，其实都是废话。我们邻舍就是那位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愿意去帮助他，去服侍他。同学们，你是什么决定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决定你去做什么。我来祷告。父神，在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的学习。主，让我们在这边学习，不是让我们更看不到我们邻舍的需要在哪里，求主让我们看到，甚至愿意去付出那个时间、那个金钱、那个生命的力量去帮助他。感谢你，我想祈求奉主名求，阿门。